亲爱的读者朋友们，欢迎收听大众医学2025年第一期有声杂志。本期有声杂志，我们为您精心挑选了五篇科普文章，它们是科学研究与科学普及，同频共振，双向奔赴，真真假假的冠心病征兆，糖友减重，药房反弹，碘伏并非护肤神药，咳痰要不要用止咳祛痰药。科学研究与科学普及，同频共振，双向奔赴。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田燕涛，科技创新如同璀璨星辰，引领着人类探索未知的边界，不断突破技术壁垒，为社会进步注入不竭动力。科学普及则是将这些高精尖的科技成果转化为公众易于理解、接受并应用的知识，让科学的光芒照亮每一个角落，二者相辅相成，直接关系到民众的健康福祉，是构建健康中国不可或缺的双轮驱动，共同推动社会向着更加智慧、健康、可持续的方向迈进。在追求科技创新的辉煌成就时，切不可忽视科学普及的基础性作用。科研、科普从何而来？科学研究的任务是探索和认识未知并进行创新，而科学普及的任务是利用各种媒体，以通俗易懂的方式普及科学技术。科普与科学技术一样，具有深远且悠久的历史，它起源于文艺复兴时期，随着科学的飞速进步，科普的创作与出版活动也随之兴起。在这一进程中，众多杰出人物的科普作品，如伽利略1638年所著《两门新科学的谈话》，达尔文1859年所著《物种起源》等，历经世纪沧桑，依然深受读者喜爱。与此同时，印刷术的进步也极大地促进了科学技术的传播与发展，对工业革命的推进产生了重要影响。新中国成立后，科学普及经历了飞速发展。1949年，竺可桢等科学家率先提出把普及科学知识写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纲领。同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分别设立了中国科学院和文化部科学普及局。1961年，由李四光、竺可桢等科学家撰写的第一版《十万个为什么》出版，随后多次再版，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科学观。在2016年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科技创新、科学普及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要把科学普及放在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从此，在一体两翼的精神指引下，我国的科普工作进一步提速，进入了新时代。科普、科研协同合作，今日之科普是昨日科学研究的延伸与获益。今天向社会大众普及的，如幽门螺杆菌促进胃癌发生，摄入过多腌制食物增加患食管癌的风险，吸烟增加胰腺癌的发生风险等知识点，都来源于权威医学研究，甚至是获得了诺贝尔奖的高质量研究成果。科学普及也可以反哺科学研究，帮助科学的传播与应用。1991年，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文称，该杂志发表的文章被《纽约时报》报道后，被引用次数增加了 72%， 使科研成果的影响力大大增强。这表明，科学普及和科技创新是同频共振、双向奔赴的，他们的协同与合作能进一步促进创新与发展。同时，医务人员也常能从日常生活中获得科研的灵感，探究出新的医学科研成果，进而造福社会大众。例如，我们团队将平时货车司机在捆绑货物时要加一块扇布，以减少货物损耗的做法应用在胰肠吻合术上，用猪的胰腺进行科学实验，率先将血管垫片用于胰肠吻合，有效降低了胰腺组织切割和遗漏的发生率。我们从裁缝剪裁衣服上获得灵感，针对胃体部癌创新术式，提出沿肿瘤边缘剪裁式切除肿瘤，既保留了更多的胃组织，又能使患者获得更长的生存期。我们从成语一刀两断中汲取灵感，针对晚期胃癌合并幽门梗阻的患者，提出一分为二的理念，先进行半离断胃肠吻合，为患者提供饮食通道，同时进行转化化疗，随后通过二期手术完成肿瘤的根治性切除，提高了晚期胃癌患者的生存质量和预后。这些都充分说明了科普工作的卓越成效，不仅能提高公众的科学素养，更是对学术研究的一种强有力的回馈与提升。指南为基，落地生根。医学指南作为专业知识的权威汇总与规范指导，在科普工作中具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他们为科普内容的准确性和科学性提供了坚实支撑，确保公众能够获取基于最新研究成果和临床实践的专业健康信息。长期以来，我们都在追随西方的指南，视国外研究为经典，当国外指南的翻译工。在中国抗癌协会樊代明理事长的带领下，130余位权威专家编写完成了我国首部中国肿瘤整合诊治指南及 CACA 指南，包括53个瘤种篇和60个技术篇指南，从横向到纵向建立起立体的整合肿瘤指南体系，并开展了百余场指南系列发布暨精读巡讲活动，累计受众达26亿人次，社会影响力巨大，显著提升了公众的健康素养和科学防癌抗癌意识。在防、筛、诊、治、康、评、服、控、护、生的整合医学理念指导下，科普工作者可以从 CACA 指南中获取最新最准确的肿瘤防治知识，进而将这些信息转化为通俗易懂的语言传递给大众。同时，中国抗癌协会以 CACA 指南为基础，开展了一系列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肿瘤学术和科普活动，打造了全国肿瘤防治宣传周、肿瘤科普训练营等肿瘤科普品牌活动，传播力和影响力巨大，众多患者因此受益。其中有一老一小两名患者让我至今记忆犹新。有位老先生退休前是中国航天研究院的副院长，存在很多胃癌的高危因素，如吃的比较咸、工作压力大等。他在电视上看到我们做的胃癌科普节目后，马上去医院做了体检，结果被发现患有胃癌，好在治疗及时，他得以顺利康复。一小是一位27岁从海外求学归来的留学生，他平时生活饮食不规律，经常焦虑，也不运动。在看了我们的科普书后，他去医院做了个胃镜，被发现患有早期胃癌，及时接受了微创手术治疗。如今他已经结婚生子，生活得非常幸福。科普创新，扩大声量。要占领医学科普高地，必须创新医学科普方式，充分利用现代社会的传媒平台，增强医学科普的吸引力，向公众普及权威专业的医学科普知识。我们可以利用短视频等新媒体平台，明确医学科普的目标受众、内容主题及目的，打造专业且有趣的科普内容，通过多渠道发布，持续发力，不断拓展科普受众。同时，我们也需要提供系统化的科普知识，通过出版适合大众阅读的科普书籍，扩大科普声量。我们团队采用故事化、场景化的创作手法，从山羊遇到狼的寓言故事、影视剧的经典桥段，到家中老人去世、家人胃肠道停摆的真实体验，结合年轻人经常熬夜玩手机、吃外卖、久坐不动等场景，创作出了《喂，你好吗》这本科普书，让读者身临其境，产生满满的代入感和吸引力。该书在两年里售出了50,000余册，获得多项大奖，并译成多种语言，如俄语、马来语、英语等，输出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实现了医学科普的文化出海。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创作的科普作品绝非信口开河，每一本书都会附上参考文献，确保科学性。在医学科普的创新上，人工智能 AI 正逐渐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作为人工智能技术与数字人形象结合的产物， AI 数字人能模拟人类的表情、动作和语音，为医学科普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表现形式。它打破了时空的限制，只要输入文字，即可生成专家的科普视频，提升了科普内容的制作效率，使更多人能方便地获取医学知识，使专家能与大众保持更强的互动与粘性。同时，生成式 AI 正以其强大的内容生成能力为医学科普注入新的活力，它能根据使用者输入的关键词或主题，自动生成文章、视频、图表等多种形式的科普内容，大大提高了内容生产的效率。同时，它还能根据用户的反馈和互动数据，提供个性化与定制化科普，使医学科普更贴近公众的需求和喜好，进一步扩大了医学科普的影响力和覆盖面。我是一名外科医生，一直有人问我，外科医生那么忙，不是在手术，就是在手术的路上，不是在开会，就是在开会的路上。你做了那么多的科普，会不会影响工作？我的回答是，不会，因为科普做得好，对学术是一种反哺和支持。科学研究不断探索未知，揭示真理，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技术支撑。 科学普及将科研成果转化为公众易于理解和接受的知识，提升全民科学素养，促进社会和谐与可持续发展。专家感言，如果说科技创新是高峰，那么科学普及就是高原，只有厚植高原沃土，高峰才能巍然耸立。我们应当坚持科研与科普并重，不断加强科学研究与科学普及的互动与融合，共同为健康中国建设贡献力量。真真假假的冠心病征兆。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全科医学科副主任医师蔡华杰，冠心病患者可出现胸闷、胸痛等症状，严重者可发生心肌梗死，甚至危及生命。然而，在冠脉病变不严重时，患者可能没有明显不适。如何捕捉冠心病的蛛丝马迹，是许多人的疑惑。有人称，眼皮上有黄色疙瘩、耳垂上出现折痕的人，更易被冠心病缠上。事实真是如此吗？征兆一：眼睑黄色瘤。眼睑黄色瘤多见于上眼睑内眦处，表现为一个或多个形状不规则的扁平柔软隆起物，边界清楚，多呈黄色或橘黄色，常见于中年女性。眼睑黄色瘤并非皮肤肿瘤，与血管内斑块的发生发展过程类似，为多余脂质在皮肤组织中聚集而成。那么眼睑黄色瘤与冠心病的发生与发展是否成正相关？研究显示，眼睑黄色瘤与血脂异常相关，可以预测冠心病的发生，是预防和早期诊断冠心病的重要体征。因此，存在眼睑黄色瘤者应警惕血脂异常，及时采取有效防治措施。征兆二：耳垂皱褶征。耳垂皱褶征即耳垂折痕，是耳垂上出现从耳屏到耳垂后外侧缘的褶皱。耳垂折痕也许和冠心病有关的猜测，最早是由美国科学家弗兰克在1973年提出的，因此耳垂皱褶征也叫弗兰克征。2014年，丹麦的一项研究跟踪随访了10885名20至93岁没有冠心病的健康人，发现在有耳垂皱褶征的人中，60%患上了冠心病，患病概率比没有耳垂皱褶征者高。之后也有一些研究提示，耳垂皱褶征与冠心病关系密切，可用于辅助诊断冠心病。事实真是如此吗？其实不然。引起冠心病的重要原因为冠脉粥样硬化及狭窄，导致耳垂皱褶征的原因众多，如睡觉姿势、遗传、衰老、氧化、胶原降解等，仅少数人为耳垂部血供减少引起，而只有这些人的耳垂皱褶征才可能与冠心病有关。征兆三：角膜环。角膜环是角膜周边部基质内的过氧化脂质沉积所致，起初位于角膜上下方角膜弓，逐渐发展为环形，呈不透明白色，宽 1-1.5毫米，与角膜缘间有透明角膜带相隔。数据表明，50至60岁老年人中约60%有角膜环，80岁以上老年人几乎都有角膜环，故角膜环又称为老年环，一般为正常现象，不需要干预。而当角膜环发生于40岁以下中青年时，可能是血脂异常的表现。有研究表明，青年环可显著增加冠状动脉疾病的发生风险，应引起重视。征兆四：结膜下出血。眼球结膜下出血表现为眼白部位片状鲜红色或深红色出血现象，自发性的结膜下出血与剧烈咳嗽、呕吐、高血压及动脉硬化相关，常见于单眼，患者通常没有明显的不适症状，可发生于任何年龄。自发性的结膜下出血可在7至12天内自行吸收，反复发生结膜下出血者，需在眼科排查眼表结构异常等原因后，进一步检查血常规、血压、血脂等，并针对病因及时治疗。仅从眼球结膜下出血来推测冠心病的发病风险或缺乏证据，需结合其他症状综合判断。征兆五：心电图变化和冠状动脉钙化。在心电图检查报告上，常有 T 波改变、ST 段压低、完全性左树枝传导阻滞等描述。在胸部 CT 检查报告中，常有冠状动脉钙化等结论。这些异常结论是心脏不健康的征兆吗？答案是有可能。当心电图和胸部 CT 检查结果中出现以上描述语句时，受检者应仔细回想自己是否有胸闷、气短甚至胸痛的不适症状，尤其是活动后的身体感受。无论是否存在异常表现，受检者还应完善心脏彩超、24小时心电图、颈动脉超声等检查，并将体重、腰围、血脂、血糖、尿酸、血压等控制在合理范围内。 同时注意规律生活，健康饮食，尽早戒烟与戒酒。专家忠告，民间流传的形形色色冠心病症状中，有些如眼睑黄色瘤有科学依据，有些如角膜弓需要区分人群，有些如耳垂皱褶征、眼球结膜下出血需要结合其他症状才能下结论。需要提醒的是，冠心病常常悄无声息，无征兆不意味着与冠心病毫无缘分。存在高血压、血脂异常、糖尿病、颈动脉斑块、超重或肥胖、吸烟与酗酒，以及有脑卒中、心脑血管疾病、家族史者等，需密切关注自身健康，警惕冠心病找上门。糖友减重，药房反弹。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内分泌科曾天书、刘玲，超重、肥胖的二型糖尿病患者进行体重管理十分重要，适当减重，比如减掉 5% 至 15% 的体重，不仅有利于控制血糖、血压、血脂，减少降糖药的种类和剂量，说不定还能让糖尿病休假一段时间，也就是糖尿病缓解。不过，患者减重后要避免反弹，否则不但会前功尽弃，而且可能会雪上加霜。减肥后反弹很常见。俗话说得好，攻城容易守城难。有数据显示，在减肥大军里，90%左右的人会在瘦下来后反弹，仅靠节食减肥的人，80%会在3至6个月内反弹，剩下的会在1至3年内复胖。很多人会陷入体重减下来、长回来、减下来、长回来的怪圈。从专业角度讲，这种现象叫做体重波动，有学者形象地将它描述为溜溜球效应。为何减肥如此困难且极易反弹呢？原来，减肥时，身体会开启节能模式，降低基础代谢率，以适应低能量生活。减肥后，当恢复之前的饮食习惯，但基础代谢率没有相应的恢复时，这些多余能量就变成脂肪堆积起来，体重自然就反弹了。此外，体重控制还受很多其他因素影响，如运动多不多、吃的是否合理、睡得好不好，这些只要你愿意，都能改变。而对年龄、性别、基因等无法改变的因素，只能默默接受。体重波动影响糖尿病病情。超重、肥胖是二型糖尿病患者健康路上的绊脚石，减肥好处多，这点毋庸置疑，但要注意避免反弹。比如，体质指数 BMI 先降至25千克每米2，后升至35千克每米2，然后再恢复到原来的水平，比始终保持在28千克每米2更危险。一方面，体重波动与大血管和微血管并发症死亡风险显著增加有关，患者愈后往往更差，这些风险随着体重波动幅度的增加而增加。另一方面，体重波动会加重代谢紊乱，增加心血管疾病、肿瘤、痴呆等疾病的发生风险。需要注意的是，减重后体重反弹，即使与原体重相同，也会比以前拥有更多的脂肪和更少的肌肉，对健康更加不利。七要避免体重波动。一，要动态评估体重变化。减肥的头3个月，每周称体重，量腰围，看效果如何。6个月后，每月一称就可以了。但我们不能只看体重、腰围、腰臀比，还要定期通过生物阻抗、X 线、CT、磁共振等多种手段给身体做个体质大扫描，瞧瞧身体里脂肪和肌肉成分的变化。二，要设置合理的减重目标。早期体重减轻是减重成功和避免体重波动的关键，但减肥这事，别想着一步登天，要慢一点。对大部分人而言，3至6个月减掉10%至15%的体重就挺好，因为短期内减掉大量体重会使新陈代谢减慢，一旦恢复原来的饮食习惯，就容易反弹。每周减重不宜超过1000克，让身体逐渐适应。达到阶段性目标后，别松懈，制定一个长期1年以上保持计划，让身体消耗的能量比吃进去的多一点，也就是负能量平衡。三，要控制热量，科学饮食。可以参考地中海饮食模式，以新鲜水果、深色蔬菜、豆类、坚果、全谷物、橄榄油和鱼类为主。研究表明，长期坚持地中海饮食有助于维持体重，还能改善心血管健康，降低患心脏病和卒中的风险。也可以选择高蛋白质、低 GI 血糖生成指数的食物。高蛋白质食物包括蛋类、鱼类、肉类、大豆及其制品。低 GI 食物包括全谷物、豆类和非淀粉类蔬菜。这种饮食模式可增加饱腹感， 稳定血糖水平，有助于体重管理。此外，应注意避免暴饮暴食，减慢进餐速度，少吃精加工和油炸食品，多饮水。四，要避免久坐，动起来。现代人活动量减少，新陈代谢减慢，不利于减肥和保持体重。怎么办？动起来是关键，不要久坐，少看电视，少玩手机，多做家务，多运动一会儿。每天运动30分钟是基础版，平均每天60分钟中等强度的运动有助于长期减重。五，要学会减压，保证睡眠。压力大的时候容易冲动进食，因为压力大会导致一种叫皮质醇的激素水平升高，它会增加食欲和进食量，从而导致体重增加。因此，要想瘦下来，还要学会减压，放松心情。减压有妙招，唱歌、跳舞、运动、瑜伽、冥想都可以。另外，睡眠障碍会影响体内一些控制体重的激素，如贪吃鬼生长激素释放激素分泌更多，而节食大师瘦素分泌减少，还会导致胰岛素抵抗。因此，不熬夜，保证每晚7-8小时的高质量睡眠，对减重很重要。六，要遵医嘱用药。想靠药物瘦身，得遵医嘱。胰高血糖素样肽胰受体激动剂类药物的主要机制之一是食欲控制，可有效减轻体重，但停药后存在体重反弹的风险。患者最好在减到满意体重或减掉体重的 15% 以上之后，在医生评估下停药，并制定长期2年以上随访方案，通过生活方式管理控制反弹幅度。七，要积极寻求帮助。减肥不易，维持更难，除需要个人毅力外，必要时还需要接受专业减重教育和指导，并积极寻求家庭成员及社交圈的支持，和朋友并有结伴减肥，一起加油打气，更有利于减重和长期保持。碘伏并非护肤神药。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皮肤科徐牧池、李霞。近期碘伏美容法风靡网络，不少网友宣称将碘伏用于皮肤可达到美白、祛痘等多种美容效果。这些帖子一经发出便吸引大量眼球。碘伏真是被埋没的护肤神药吗？古老的消毒剂。碘是最古老的消毒剂之一，早在1811年单质碘就首次被发现，之后出现多种以碘为主要杀菌成分的消毒剂，碘伏就是其中一种。碘伏的浓度一般以有效碘含量来表示，常用浓度为 0.3%-0.5%， 其主要发挥杀菌作用的成分是游离碘。碘伏作用于皮肤或黏膜后释放出游离碘，可通过氧化作用破坏细菌、病毒和真菌的细胞壁和蛋白质，从而杀灭这些病原体。碘伏美肤不可盲目尝试，不少人看到碘伏美容的功效后跃跃欲试，用药方法也是五花八门，有直接往脸上涂抹的，也有在脸上湿敷的，有稀释后浸泡的，还有使用保鲜膜封包的。碘伏敷脸真能美白祛痘吗？碘伏能美白吗？目前美白类产品的作用机制主要包括抑制黑色素的合成，加快黑色素的代谢，干扰黑素体，负责毛发和皮肤色素沉着的细胞器的转运等。而碘伏的成分和作用机制均不支持其起到美白作用。一些网友在按照教程外用碘伏后，觉得自己似乎真的变白了，这其实只是因为浸泡或湿敷碘伏后产生的水合作用所致。皮肤充分接触水分时，短时间内皮肤表面水合度增加，皮肤间隙的水分与光发生镜面反射，会显得皮肤白皙。而当皮肤表面水分挥发后，皮肤水合下降，光学效果消失，这种短暂的白皙状态也会被打回原形。很多博主在使用碘伏涂抹后，会配合涂抹含有维生素 C 成分的乳液，展示皮肤瞬间由黄变白的效果，继而向消费者推荐神奇的碘伏及身体乳。这其实是因为碘伏为氧化剂，维生素 C 为还原剂，碘伏与维生素 C 可发生氧化还原反应，碘伏里的碘变成了碘离子状态，从而使原本棕褐色的碘伏溶液变为无色或白色，产生魔术般的美白假象。碘伏能祛痘吗？碘伏作为广谱的杀菌剂，对某些由急性感染所致的痘痘有一定的短期内抗感染作用。而痤疮的发病机制，除了痤疮丙酸杆菌介导的炎症反应外，皮脂分泌、毛囊导管角化异常、激素水平紊乱等也参与了痤疮的形成，使其慢性、反复性出现，靠碘伏祛痘并非长久之计。由此可见，无论是美白还是祛痘， 使用碘伏护肤都并不靠谱。相反，长期外用碘伏，甚至使用风包、湿敷等方法增加皮肤对碘伏的吸收后，还会造成色素沉着、过敏、微生物环境紊乱、皮肤屏障受损等不良反应。如何正确使用碘伏？正确场合。生活中难免磕磕碰碰，如果出现了一些表浅的小伤口，如擦伤、划伤等，可使用碘伏棉签或棉球由伤口朝着正常皮肤轻轻擦拭。如果伤口污染严重，则由正常皮肤往有污染的伤口擦拭，避免从伤口与正常皮肤间来回擦拭。连续使用时间不宜超过7天。伤口较大、较深者应及时至医院就诊，切勿使用碘伏自行处理。禁用人群。碘伏中的碘可能引起过敏反应，如皮肤瘙痒、红疹、呼吸道不适甚至休克等，故对碘剂过敏的人群禁止使用。碘伏大面积或长期使用可通过黏膜吸收，可能影响胎儿或婴儿的甲状腺功能，故孕妇及哺乳期妇女禁止大面积或长期使用。注意事项：碘伏不能与红药水、红汞同时使用，否则会生成有毒的碘化汞，导致中毒。碘伏对二价金属离子有腐蚀作用，应注意避免其接触银、铝等金属制品。储存方式：碘一挥发，碘伏开启后，碘的含量会逐渐降低，导致杀菌作用减弱，故使用时应及时关紧瓶盖，存放于避光、阴凉处，并于开瓶后一月内使用完毕。咳痰，要不要用止咳祛痰药？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药剂科副主任药师叶小芬，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变态反应科主任医师金美玲。冬季呼吸道感染高发，我们周围此起彼伏的咳嗽卡痰声也随之增多。咳嗽卡痰是非常惹人厌的呼吸道症状，往往影响休息、学习和工作，到了公共场合还特别惹人嫌。应对这个惹人厌、惹人嫌的呼吸道症状，要不要用药？怎么选适宜的药？止咳药、祛痰药、止咳祛痰药有什么区别？顾名思义，止咳药是通过抑制咳嗽反射而起止咳作用，如右美沙芬、可待因等。祛痰药是通过降低呼吸道分泌物的粘稠度，增强呼吸道黏膜的纤毛运动等，促进痰液排出，如氨溴索、溴己辛、安宁肽等。而止咳祛痰药往往是指含有止咳药和祛痰药等多种成分的复方制剂，如复方甲氧那明、复方可待因、复方甘草合剂等。复方制剂所含成分较多，可能既含中药也含西药，用药大有讲究。是不是所有咳嗽卡痰都需要用药？答案是不一定，既要看咳嗽卡痰的性质和程度，也要看具体病情。咳嗽卡痰可分为干咳无痰的咳嗽和湿咳有痰的咳嗽，其性质和程度是不一样的，需要根据具体情况决定是否进行止咳祛痰治疗。一般情况下，不频繁的咳嗽，不管是干咳还是湿咳，往往都不需要使用止咳药，可以通过调整体位、深呼吸、喝温水、休息等方式缓解咳嗽。而频繁、剧烈的咳嗽，不管是干咳还是湿咳，往往都需要用药。对于卡痰，若痰液稀薄，容易卡出，一般不需要使用祛痰药。若痰较粘稠，不易卡出，可使用祛痰药。怎样选择适宜的止咳、祛痰药？是否需要进行止咳或祛痰治疗，以及选择哪种类型的止咳、祛痰药？一方面要根据病情特点，如病因、诱因、咳嗽和卡痰的性质、程度等而定，同时也要根据患者特点，如年龄、性别、是否妊娠哺乳、有无合并疾病等，及药物特点，如药物的适应症、禁忌症、不良反应等进行综合评估，做到合理用药。一般而言，医师开具处方和药师指导用药时，首先要判断咳嗽、卡痰的原因，针对原发疾病或病因进行处理。比如存在呼吸道感染时，通常需要进行抗感染治疗，有些药物可引起药物性咳嗽，常见的有 ACEI 类降压药、血管紧张素转化酶抑制剂、氨碘酮等，单纯止咳治疗效果不佳，停药后咳嗽可好转。对胃食管反流引起的咳嗽，需要改变生活方式，少量多餐、戒烟戒酒等，同时进行抑制胃酸分泌和促进胃肠动力的治疗。对咳嗽变异性哮喘引起的咳嗽，需要使用吸入性糖皮质激素或白三烯受体拮抗剂等，才能有效控制气道炎症，缓解咳嗽。心因性咳嗽者往往需要进行心理干预治疗。其次，在对因治疗的基础上，根据咳嗽卡痰的性质和程度，考虑要不要用止咳祛痰药。总的来说，干咳一般不需要用祛痰药，看情况是否需要用止咳药，湿咳则根据痰液性质来判断是否要用祛痰药。在具体药物的选择上，还要考虑患者的病理生理特点， 如年龄、是否处于孕期或哺乳期、有无高血压、糖尿病、青光眼等疾病，比如可待因具有一定的成瘾性及中枢神经系统不良反应等。18岁以下者不可服用含有可待因的止咳祛痰药。孕妇用药需要关注药物对胎儿的安全性，哺乳期妇女用药需要关注药物通过乳汁排泄对婴幼儿的影响。高血压患者服用含麻黄碱类及甘草类成分的止咳祛痰药时，需要注意这些药物对血压的影响。冠心病、心律失常及甲亢患者应避免使用含麻黄碱类的药物。糖尿病患者选择糖浆制剂时，需要注意其中是否含有蔗糖等，并关注血糖波动。青光眼及前列腺肥大患者需要注意抗组胺成分、抗胆碱成分等药物对疾病的影响。需要注意的是，止咳祛痰药品种较多，复方制剂成分复杂，患者应在医师和药师指导下合理用药，切不可为了提高疗效而自行使用多种药物，否则可能导致重复用药，引发不良反应。延伸阅读：干咳、湿咳组合多样。干咳时若不频繁，往往不需要用药，若频繁而剧烈，应根据具体情况使用止咳药，如右美沙芬等，或复方止咳祛痰药，如复方甲氧那明、复方可待因等。湿咳时主要分为两类情况，一痰一卡出，若咳嗽不频繁，不需要用药，若咳嗽频繁，可使用止咳药，尽量不用中枢性止咳药。二痰不易卡出，若咳嗽不频繁，可使用祛痰药，若咳嗽频繁，可使用祛痰药和止咳药，尽量不用中枢性止咳药或复方止咳祛痰药。若咳嗽伴粘稠浓痰，应选用祛痰药，慎用止咳药，因为排出痰液对控制感染尤为重要。感谢收听本期有声杂志，下期再见。